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我就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四课。在前面三次信息当中，真儿跟您分享了我们如何帮助青少年们，他们面对他们人生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因为身处这个阶段的青少年，他们面临了各方面的巨大的变化和挑战，无论是生理上、心理上、情绪上、灵命上，还有他们的人际关系上，都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能够做好青少年的工作，能够陪伴他们成长，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将会对他们未来的一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呢，真儿在前面三次的信息当中和您分享了我们该如何使用圣经辅导学来帮助他们。圣经辅导学不同于任何的其他一种心理辅导，它是在神他自己的话语作为基础之上，能够帮助青少年们真正的回到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它是根基于神自己的话语，辅导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让这个人健康，而是能够将这群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使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的辅导学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以神的话语为基础的，以圣灵自己为辅导者。所以我们只是陪伴引领，在这个过程当中将神的话一点一点地种进他们的心里去，好叫这群特殊年龄层的孩子们能够透过神的话语的能力，真正地带进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使神的话成为他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若是神真的把这样的一群孩子带到您的生命当中，无论是在学校、在教会，或是呢，您现在在家里正好有你自己的青少年的子女，您更加的有责任和负担和义务来学习有关于青少年辅导的相关的知识，并且呢，刻意的去求主帮助操练自己作为青少年辅导的那些品格，尤其是那些我们本来就应当具有的诚实、可信、保守秘密、谦卑、可爱、建立关系、智慧、可靠，对我们的青少年进行指引和引导。今天呢，真儿要跟您分享青少年辅导的一些技巧。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邀请您和我一起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求恩典、求智慧、求怜悯。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青春期的那个风暴，但是却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安然地度过。今天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祈求你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开放的心，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也让我们在透过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更深地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好叫我们的心眼明亮，我们也可以把那些自己觉得活在黑暗当中的青少年孩子们带出黑暗，进入你自己光明的国度。求主你保守眷顾我们今天的课程时间，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饱饱的得着。求主您亲自来喂养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不配，乃是奉靠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到青少年辅导的技巧的时候，珍儿特别要给您一些提醒，因为我们很容易误会技巧这两个字的意思。很多人以为说，哦，如果是技巧的话，那什么人都可以来学，什么人都可以学会。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技巧、方法的时候，其实是应当建立在背后真理的基础之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掌握一些技巧和方法，目标是更好的来辅助孩子们恢复他们的成长，建立他们与神、与人、与自己的那种健康合一的关系。但是这个技巧本身如果没有真理作为基础，这些方法本身没有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之上，它就不过是一些人的方法。很多的人都知道，我们人是很会想办法的，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技巧，使我们可以面临这些困难和痛苦挑战的时候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却没有真正的解决我们生命内在的那些问题。如果我们说了圣经辅导学它的目标是让人成为圣洁，而不只仅仅是健康的话，那我们千万要小心这个试探，就是我们会用人的方法来代替神的方法。什么叫做人的方法？什么叫做神的方法呢？人的方法就是我要避开一切的可能，按照我自己所想愿的，用我自己的时间、方法和态度来解决我所面临的问题。人的方法呀，最简单不过了，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自以为是的、自作主张的来解决我所面临的一切的问题。尤其是在时间表上面，人的方法通常都是快速型的、快实行的，不能够等的，也不在乎成长的，总是为了解决燃眉之急，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最深处的、最需要去改变的那些东西。而神做事的方法可就完全不一样了。神注重圣洁，注重成长，注重关系，而这些事情呢，都是急不来的，你会发现是需要花时间付上代价的。而神做事呢，他从不超乎他自己的言语的范围，也就是说，神从不背负他自己，他是信实的，他的性情里面所有的性情从来不相违背。因此，我们若使用神的方法，就一定不会超乎圣经之外，我们会奉圣经为我们唯一的权威，绝对不会从圣经之外找到任何一本书或者是一个学术、一个学问、一种方法、一种技巧，把它当成是一个我们行为的指引。因此，神的方法，我们想要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就必须遵从圣经是我们所有的行为引导的唯一的权威。心理学呢，不过是辅助我们的一些工具，辅导学呢，是装备我们的工具，而圣经则是唯一的权威。还有呢，神做事的方法很奇妙。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服侍的那三年里面，他不断地在为我们做出一个榜样，就是他每一天都到父神上帝的面前去祷告。祷告呢，是他寻求帮助、力量、得安慰、建造的一个最好、最好的辅助。无论我们是在服侍青少年，在带领教会，或者是在学校里陪伴这群青少年成长，或者在家里培育我们青少年的孩子们，如果我们缺乏了祷告这个环节，我们就是注定失败的。因为我们即便是用再好的圣经的教导，我们却没有圣灵的同工，没有圣灵的指引，没有圣灵的光照，我们很容易就落入我们自己的那种试探当中去，用我们自己的心意代替了神的心意。因此，若想用神的方法来陪伴这群孩子，祷告是必修的功课，每一天都需要付上代价，花了时间来为你所辅导的青少年孩子们祷告。还有另外一个珍儿需要提醒您的，就是需要避免两种极端的态度。 这两种极端的态度，一方面呢是觉得我只需要顺服神，不需要学习任何辅导学或者是心理学这些能够装备和协助我们的工具，我什么都不需要知道，我每天只需要坐在那里跟神祷告就好了。另外一个极端呢，是我只需要心理学，因为圣经解决的是人另外一个部分关于信仰的问题。其实这样的态度呢，是一个非常骄傲自我的态度，不愿意学习，不愿意从那些专业人士那里，从他们在神面前的领受学习所得出来的经验那里去学习很多我们不具备的知识。所以若我们想要有个好的讨神心意的这种辅导的过程，我们必须自己要避免我们心里面那种骄傲自满不愿意学习的那种态度。另外一个极端的态度呢，叫做只需要心理学。这个呢，正儿就不需要去特别具体的阐述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更多更多的人只依靠心理辅导学，并不来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种方法和态度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在圣经当中说得非常的清楚，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所有有关于人的问题若不回到救恩的原点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解决最深处的关于罪的问题，而罪所带来的一切绝望、黑暗、扭曲、挫折、破碎、痛苦等等等等，除非是靠着主的恩典、耶稣基督救赎的宝血、圣灵的光照和带领重生，这一切的神的工作才能够真正的恢复和达成。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到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整门课程当中真儿会反复向您介绍的一个辅导的方法，称之为辅导六部曲。这辅导六部曲呢，并不是真儿自己想出来的，而是真儿在查看许多的关于青少年辅导的丛书当中发掘的这一套非常非常好也是非常完整的方法。他是在 Josh McDowell 的关于青少年辅导的这个手册这本书当中提到的这六个方法。这六个方法呢，其实是六个步骤，是一步套一步，一步跟一步的。也就是说，缺了任何一个相关的步骤，都不是一个完整的青少年辅导的过程。所以它会帮助我们在未来接触任何辅导的个案，青少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来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把他们带入到真理的医治和圣洁的光中，好叫他们最终可以从他们的那个问题当中得到恢复，走出来，或者是完完全全的得到医治。这辅导六部曲呢，是哪六步呢？第一是收集相关资料，就是所有有关这个孩子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相关的数据和讯息，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发生了些什么事，这些就是我们要收集的相关的资料。第二步呢，找出问题的根源，这一步呢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到神的面前寻求智慧的过程，我们需要研究分析这些数据和讯息，并且能够迅速快捷地找出它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请注意，我们找出问题的根源不等于能够立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的，很多时候当我们知道问题的根源，你就会知道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陪伴他们来面对，来走过。第二步只不过是找出问题的根源，我们知道怎么样对症下药。第三个步骤呢，叫做协谈协助面对，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安排帮助青少年们他们来面对解决他们所现在需要面对解决的一些问题，有可能他们需要和他们的父母谈话，有可能他们需要和他们的老师沟通，有可能他们需要和他们有关系困难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侪，他们需要有一些沟通和交流的过程。 我们呢就帮助他们，协助他们来进行这些安排。第四个步骤呢叫做带入盼望信息，这个步骤非常的重要，因为好多时候当我们陪伴他们进入到他们关系当中各样困难的时候，其实他们会发现短期是很难解决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长久的盼望，也就是说在基督里，即便是在这个世上我可能看不到我的这个问题得到历史的解决，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至暂至清的，我在永恒里是有盼望的。所以我们要鼓励支持安慰他们，在不断的协谈和不断的辅导过程当中引入这个盼望的信息。第五个过程呢叫做指导成长的方向，这个是后续的工作，就是说当我们与他们进行了协谈陪伴辅导的过程结束之后呢，我们需要有一些后续的工作，我们需要给他们布置一些作业，这就是我们待会儿会讲的第六个步骤，布置家庭作业。在指导成长方向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让他们知道说未来，在未来的半年一年的时间你需要注意些什么，你可能需要增加你的灵修的时间，或者你需要参加小组，或者呢我们给他一些家庭的作业，说你现在需要有人督促你，你不能继续的沉迷在网络，或者是任何一些负面的情绪来的时候你需要立刻给我打电话等等，这些监督和检查的工作，这都是我们需要所做的后续的工作。如果你现在觉得哎呀这六部曲呢太难记了，这么多的字儿记不下来，没有关系，因为在整个课程当中每一课的信息里面，真儿都会不断的重复这辅导六部曲，而且呢用六个最简单的动词来概括了这六部曲里面最重要我们所需要做的六件事。第一就是倾听，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倾听者，我们要听这些青少年他们心里真正的声音是什么，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要作为一位倾听者，不要闲忙着讲，不要在我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的时候就忙着开口去教导指引，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概念。任何一个辅导者首先是要做一个好的聆听者，所以 listen 就是倾听是第一个动词。第二个动词呢就是同理心，我们要同感于他们所经受的那种情绪，我们要肯定说他们的感觉是真实的，不要否定他们现在所经历的那种挫败的感觉、孤独的感觉、痛苦的感觉、挣扎的感觉，或者是恐惧的各种各样的不寻常的那些感觉，我们都需要有同理心，就是 emphasize 能够同理于他们的感同身受。第三个动词呢叫做 firm 鼓励，这个鼓励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很少有鼓励这个因素，我们常常呢批评过多，很多的时候希望青少年们或者自己的孩子有成长的时候，我们叫做爱之深责之切，所以我们更多的是责备管教或者是严厉的一些指引，但是尤其是在面对青少年孩子他们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辅导的那个契机的时候，鼓励和安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告诉他们靠着主基督耶稣他们能够做到，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战胜，他们一定能够有所转机。第四个动词呢叫做 direct 引导，我们要引导他们到一个正确的方向，引导他们有后续的工作，引导他们有个成长的未来。第五个呢叫做做作业，我们要给他们 enlist 就是有一个作业单子让他们照着去做，比如说一周需要与我们见面几次，每一天需要读经多长时间，祷告多长时间，每一天不可以超过游戏时间多少，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可以操作的作业单子，使他们呢可以回家做功课，并且呢能够回来 使我们有机会可以监督检查他们的后续的工作，他们是否有完成。最后一个动词叫做转介，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青少年他所面临的已经并不是我们这些教会的牧者或者是辅导或者是家长我们现在可以能做的，他们已经可能有很严重的抑郁症自杀的倾向，或者他们的生命情绪上已经进入到不健康那个状态，必须要有专业的医生的介入的话，我们就需要把他们转介介绍给那些专业的人士来帮助他们。好，珍儿再一次重复一遍这六个动词，也就是把我们辅导六部曲总结成为六个动词，是哪六个呢？第一个是倾听， listen， 让我们可以首先成为一个聆听者，知道他们所面对的真实的问题在哪里。第二个动词 emphasize， 同理，就是对他们的问题感同身受，同理心，确认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一切的情感，一切的情绪的状态，我们是明白的，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第三个动词 affirm， 鼓励，要用正面的积极的鼓励的言语去安慰支持他们，不要责骂，不要责怪，更不要表现出不耐烦或者是鄙视藐视等等这些不应该有的态度。第四个动词叫做 direct， 引导，引导他们到正确的成长的方向，来到神的面前，爱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那里，圣灵那里直接得到安慰、鼓励、引导和帮助。第五个动词叫做 enlist， 就是给他们做作业，给他们有一个清楚的具体的功课的作业单子，使他们可以照着我们所建议他们要做的这些事情一步一步的去做。最后一个动词，第六个动词叫做转介 refer， 当我们发现他们的情况已经非常的严重，需要专业人士，需要医生那里才能够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他们转介给这些专业的人士，好叫这群孩子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和医治。倾听、同理、鼓励、引导、作业、转介，这就是我们涵盖的辅导六部曲中间最重要的六个动词。每一个辅导呢，都需要把它们牢记在心里，因为将来的每一个课程当中，在接触每一个个案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能够不断地重复使用这六个动词，而且这六个动词带出来的果效是让人惊讶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辅导的方法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比如说我们如何讲话沟通，这些都是有技巧的。我们怎么样先学会聆听，然后讲话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一些清楚的方法和态度，比如说我们可能常常问问题，澄清他们所说的这些话。如果我们听不懂的时候，我们说你刚刚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等等，这些用问题来澄清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信息。当然我们还可以有一些性格的测试啊，一些问卷的调查呀，这些都是一些可用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些比较好的书籍，我们也可以带入到我们辅导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所辅导的对象一起去看，一起去查考，一起去学习。在这个过程里也可以打开他们的心，打开我们自己的心，分享我们自己在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类似的经历和经验，也能够帮助青少年向我们保持敞开。因为他知道说，哦，我的辅导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和我一样经历了相类似的痛苦的状况，可是他是怎么走出来的呢？他就会有兴趣继续的听我们的见证。同样的，如果当我们辅导的这个青少年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哦，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知道其他一些弟兄姐妹，一些教会的牧者，他们经历过，那我就会引荐，把我所辅导的这位对象引荐给另外一位有相似经历的这个辅导员或者是牧者那里，让他们可有机会协谈， 这个也是一些方法和技巧。总之呢，我们就是要把孩子们带到神的面前，尽我们所可能的把他们引入到一个成长和健康的方向，使他们不再继续的在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痛苦当中挣扎，而是为他们引出一条路来，打破一个恶性的循环，开始一个良性的循环。好的，在课程结束之前呢，我们继续的来到天父的面前，向他祈求，让他能够帮助我们在未来的课程当中继续的学习，一同的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课程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圣灵的工作却是无时不刻不与我们同在的。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你的真理，也帮助我们更谦卑的来学习，好叫我们的生命成为青少年孩子们的祝福，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聆听者，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谦卑的愿意受教的人，好叫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有智慧分析他们的问题，有爱心可以鼓励安慰他们，有智慧知道如何去引荐他们到真正可以得到帮助的人那里去，也让我们有能力可以安排他们做一些后续的工作，使整个辅导的过程成为一个生命建造的过程，成为一个成圣之旅。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
千重山，渡过万里洋，何处找到安息的地方？年日去匆匆，人生路茫茫，何时寻得永远的盼望？我魂哪快苏醒，把握不多时光，神的福音此刻在传扬。我领阿当兴起，走出黑暗死亡，基督救恩现今已显彰。敞开贫困心，接受生命光，我愿全人脱离罪捆绑。主啊主耶稣，倾听我渴望，我来救你，求将我释放。何竟从天降，为救罪人身且降临丧，身体为我裂，宝血为我淌，罪的刑罚由他一人当。超越知识的爱，过我所求所想，他为我死复活升天上。无穷无尽的恩供应全被圣光，他曾那灵内住我心房。